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所以我在当中有在，其实我在路途从亚当来到这里，我就看见整个在看现场嘛，然后看吴牧师带领。所以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吴牧师跟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说，我们是神的儿女 ，Amen。Amen， 所以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刻也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心，让我们的心不要只是在当中看那个时间几点要结束了，等一下要去实现什么，所以让我们的心更专注的仰望着上帝，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 Amen。 所以我们在我们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感谢你，感谢神你的恩典，让我们聚集在这里来领受神你的话语，然后也让我今天所分享的，让这样子一个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中，要发芽长大结果子，帮助我们听到也帮助我们行道，因为我们会呼喊着阿爸父，因为我们是神你的孩子，你必带领我们引导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成圣的生命，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主，感谢你，只要奉你那得胜的名求，神的百姓一起说 Amen Amen， 给神一个大掌声 Amen Amen Amen。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这前一周就已经开始了这样子一个三周讲道系列，大家还记得题目是什么吗？对了，行在风中。各位是说行在风中，行在风中不是说你走路有风哦，不是那个意思。所以行在风中就是跟着圣灵，跟着圣灵引导的一个生命，使到我们的生命是讨神喜悦的生命。在前几周我们有这样子一个饥渴的这样子一个讲道系列，让圣灵充满我们。当圣灵充满我们过后，我们应该的生命是要跟随着上帝，跟随着圣灵引导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当我们活在这引导的生命，我们会得来到一个怎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会以罗马书八章来分享神的话语，而罗马书八章当中就是保罗来解释为什么救恩是好消息。尽管我们知道罗马人当时所领受的他们的环境当中，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重重的困难，重重的挑战，使他们现在，但是他们即使现在已经，因为保罗在跟这些罗马人讲话嘛，即使你们现在已经跟随着耶稣基督，已经是跟随他的追随者，但是我们还是要让圣灵引导我们的生命。就像这里，如果你是基督徒的，举手。OK， 应该是 OK， 看不错，差不多每一个。所以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不只是停在那一个时刻，因为当我们接受了圣灵引领，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要让他引导我们的生命，跟随着圣灵的引导。就像保罗跟当时的罗马人一样，他跟他们说到，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不再受死亡的律给辖制着，而是按照圣灵的律而生活。因为当时那个情况，罗马人当中就讲到我们要与律法这样子一个生命而活着。但是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雪露传道有跟我们分享，这个律法其实是很难达到，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所以在当中他就讲了，我们不再受这些死亡的律给辖制了，因为我们信耶稣的，我们是要按照圣灵的律而生活。而其实在罗马书八章，我们也知道其实八章在整本书的中间，但是它也是罗马书的中心点，使到我们可以更了解在保罗跟罗马人在罗马书所要写的一个中心思想，就在这一个八章当中。而八章一节有提到，所以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跟我一起说，不被定罪了。这也是保罗来回应他在罗马书之前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他说到，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使得我们得知道我们都犯了罪。但是当然这个罪不是说你去杀人放火，就是那些可能你不讨神喜悦的行为，就是神要你做了但是你没做，神要你不要去做却你硬要去做的一切的行为言语，这些都 都是在神的眼中看为不好，而是罪。所以保罗在说到了，就是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我们都是罪人。而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这就是他所说的这样子一个救恩好消息的一个回应，让我们知道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所以现在，所以保罗可以很清楚的告诉所有罗马人，我相信他也告诉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他在说到就是，所以现在那些在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此我们雪路传道上周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通过圣灵的引导，我们拥有一个自由。当然这个自由不是讲你可以在你的生命为所欲为，这个自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基督里面得着了自由，使到我们被释放，也可以我们选择了一种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他还告诉我们，通过圣灵的引导，我们的生命正在的转换，正在的转变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要记得，这种罪恶不只能通过，只有通过圣灵神的能力才能战胜的这一切的罪恶。所以今天我会继续同一个主题，行在风中，引导圣灵引导的生命。通过圣灵引导的生命，这是我的第一点，圣灵引导的生命带来新身份。跟我一起说，带来新身份。就像我刚才分享的，救恩就是这个好消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领受了这个好消息，领受了救恩，而圣灵就住在哪里？住在哪里？感觉不是很确定，这样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请不要回到家找你的抽屉，看你的厨房，看厕所有没有圣灵。 Hello， 圣灵在哪里？没有，他就在你的心里。所以他圣灵已经居住在你的心，你的里面，我们拥有了这个新身份。就像刚才吴牧师带领我们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新身份，就是神的神的孩子，神的儿女，对不对？神的孩子，神的儿女，这意味着什么？不是说我们一出生就是神的孩子，其实它意味着是一种领养的一个概念。我们出生的时候可能是那一个孤儿，然后在当中我们不知道阿爸父是谁，而在当中当我们信靠耶稣，接受这个好消息，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而我们称呼这位神为阿爸父，我们成为那养子，成为那养女。所以我们不再是孤儿，不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与神同在，而是神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会分享从12章到27章，所以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也可以打开你的圣经，不管就是打开你的应用程序还是纸版的圣经，我邀请你打开，然后如果有任何神要跟你说话的，请在当中可以写下笔记，然后在当中当你回到家的时候都可以在当中去反思，而让神的话语也继续的领导我们。而在第8章12节开始的时候，他说到弟兄们，当然是姐妹们嘛，弟兄姐妹们，可见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随着肉体而活。在第12节当中，保罗这里其实有一个想法，但是他却没有说到很明确，但是还要再要从他的话语当中来带出来，就是这个欠肉体的债。这欠跟债其实在当中就是一个义务。义务是什么？就是你应该做的，你应该去偿还的一个责任，要去偿还的。但是在基督里，他告诉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我们并不是义务的要去随着肉体而活着，那不是我们的责任。而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为主而活，为着上帝而活，而不是为着的这个肉体而活。因为我们拥有了新的身份，那神的孩子，我们有那新的身份，带着这个新的身份，我们的义务不再是为着肉体，而是为主而活。我们不能继续欠肉体的债，义务的去随着肉体而活着。而你在当中可能思考，什么是为着肉体义务的这样子，这个活着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我就举了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可能在当中我们欠肉体享受的债，欠肉体享受的债，我们就要付上什么？付上的就是我要玩的痛快，不然就白活了。 可能在任何的派对当中，你觉得哇，我今天刚好我现在大概11点，我有一个派对要去，所以我不要去参加聚会，我要马上的参加派对，然后在当中无尽的玩乐，没有限制的玩乐，甚至在当中可能你的派对有一些不好的人士团在旁边，要给你一点东西让你去吸，让你去吃，然后因此你上瘾了。而在当中，这个你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带来的就是没有界限而上瘾。第二个例子就可能是在欠肉体名利的债，而付上的就是我要不择手段，我要不择手段的，不然我就对不起我自己。我要不择手段的把我的上司，把我的这个同事打压下去，不然我对不起我自己，让我得到这个高高的这样子一个名利，而带来的就是自私自利。而骄傲，而第三，我们看到就是欠肉体情感的债，就像我们付上了，我们要讨回公道，不然我们过不去。就可能你今天刚好来到教会，坐了交通工具，而在 MRT 的门口被一个大壮男生撞到，然后你可以，这是什么不爽嘛？对不对？不爽，对不对？那就是欠肉体的债啊，情感，我就是要讨回公道。我等一下聚会完结束，我就在那个门口等他再来，我就撞他。然后带来了什么？带来了怀恨，带来了报复，那就是我们所去偿还，那为肉体的债去偿还的。所以我们这些是我们义务随着肉体去偿还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在基督里你不再定罪，所以我们不再去偿还这样子的一个肉体的债，我们拥有了新的身份。而事实上，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非常强烈的告诉这里每一个人，跟你的旁边说，他跟你说，如果随着肉体活，随着肉体而活，你们必定死；如果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你们就必活着。这不仅仅是让我们停止这肉体偿还的债，保罗更吩咐我们要去杀死他们，要确保他死去，要确保这肉体而死去。而且他不是叫你自己去哦，他还找一个帮凶给你。那帮凶是谁？圣灵。圣灵就像帮凶一样跟你去刺死那个肉体。当然我这个是一个比喻， OK， 你今天这样回去，你不要拿刀插你自己啊！家宝传道讲肉体，我插你肉体，不是，这个肉体是一个比喻，就比喻那种肉体的恶行，肉体的欲望。而当我们在当中要致死这一切，为什么要致死？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身份，我们是神的Amen， 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要靠这圣灵。所以圣灵在哪里？里面，对不对？所以他在等待你，他等待你跟他合作，不要靠自己，他等待你，你也不用去抽屉哪里寻找，他就在这里，他就在你的心中。只要你愿意跟他合作，他必与你合作，去致死这肉体的恶行，肉体的欲望。而我们看到，有时候不敢去做这些事情，不敢向我们的肉体的欲望或者是恶行来下手，致死他们。当然不是因为你怕痛，而是因为你怕输。当我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大街小巷，不是放鞭炮，大街小巷都看到电视都会说，新加坡人都是怎样的，给阿叔的，对不对？但是我感谢主，我遇到的新加坡人都非常的棒，所以跟你旁边讲，你非常棒，都是好人，都不给阿叔。但是我们看到，有时候在怕输当中，要去致死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在不敢去面对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怕输，而怕带来了就是那奴仆的灵。那怕失去，怕痛，怕这一切会失去的，都是带了这样子一个奴隶的这样子一个心态。保罗在14到15节再次的解释，因为蒙神的引领，蒙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当然也是他的女儿。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害怕， 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世子的灵，使我们呼叫阿爸父。这世子是什么意思？就是那未来要得着神基业的那一个身份。你是那世子，所以你能呼叫阿爸父。而如果我们的生命让圣灵引导的话，就印证了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我们不再是那奴仆的灵，不再是担心害怕，不害怕我的孩子今天有没有进到这个名校，然后不然他的生命会被糟蹋还是怎样，不怕我今天未来我的生命要怎样的过活，不会有任何的惧怕，甚至生病了我也不惧怕，因为我是神的儿女，圣灵必与我一同作战，他必在当中，因此我能呼叫什么阿爸父。所以我们不用再怕输，不用拥有那奴仆的灵，记得圣灵不是带来恐惧，而是带来亲密关系。圣灵给我们的不是那恐惧的灵，他给我们是平安，给我们知道我们与神有那美好的关系，而且我们得着的使人成为世子的灵，使我们能呼叫阿爸父。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话语。好，我没有完全就是完全的信任，知道我们有这个归属，知道我们已经被神来领养成为那神的孩子，来到神的殿面前，然后跟人呼喊阿爸父。但是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还是不确定，有时候觉得在这些罪当中还在捆绑，这些肉体上捆绑你。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刚才我的三个举例当中都有一个字叫做我要。我要玩得痛快，我要不择手段，我要讨回公道，都是自己，都是自我。当然我不是说你从此刻开始不可以去旅行，不可以去享受，但当然那个可以享受，但是要有限制，要不上瘾，因为我们要在神的国度当中，让神的带领，我们不用骄傲，不用，当然我们要有上进，但是我们不需要跟人来对比。那肉体的私欲就是我比你强，就要致死那一切，跟着圣灵，甚至是在讨回公道。我们知道，那公义在神那里，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跟神来祷告，阿爸父帮助我。来致使这些社会上的一些价值，就像我在从小的时候，我在小时候就学到这一句话，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句话好真实，而且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就觉得哇，看我旁边的朋友，其实这句话就是很真实。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甚至在我家，我在上课的时候，学校的时候，甚至在钱方面，我都看到大家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甚至我小时候在打国力的时候，我的那个对手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一定要赢，不可以给我吉利吗？然后直到我认识了耶稣，这位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的生命献上他自己，然后我们跟神有着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体会到这句世界告诉我们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非常的自私，非常的自我，因为他看的只有我自己。但是这里我们要知道的，我们成为神的孩子，我们是神孩子，有这样子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不再随着肉体而活，也不再过上这样子一个奴仆的灵，不再担心，不再害怕，不再担心错过一切，而是当我们活出那神儿子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而再一次的告诉大家，你不再是你自己，再次的变成我们一同的面对生命，一同的前进，那一同是跟谁？圣父、圣子、圣灵，这位爱我们的阿爸父。因此我们可以在保罗书第16到第17节，保罗在第16到17节，在这个罗马书说到，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 就是后世，是神的后世，也和基督一同做后世。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出现了多少次的一同？四次，对不对？我有四个源泉，四次的一同。那这代表着非常的重要，告诉我们你不再是一个人，你不再是用感觉我像神的孩子，因为圣灵会跟你一同的见证你是神的孩子。我们会一同的做那后事，然后领受神的基业。我们也会一同的受苦，所以你的苦难神知道。我们也会一同的得荣耀，这就是新身份的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我们不在这被这些罪啊、肉体啊成为一个奴隶，我们需要的就是与圣灵合作。你不再是自己一个人，你不再是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一切，而是跟着圣灵，跟着圣灵引导的生命。而且在这经文的第十七节，与最后一句是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请读完整节，不要只是读到一同受苦，我们就一同受苦受苦受苦受苦受苦，还要的就是我们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得到这样子一个荣耀在我们的当中。而当然这个荣耀不是讲只是这个时候，是未来盼望的荣耀要降临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当中。所以当我们接受神在我们里面跟我们的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能得着这荣耀的奖赏在我们的生命。同样重要的要注意的是，保罗说到这个身份不是现在就达成了，不是讲你现在是你的耶稣然后就完成了，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旅程。就比如说现在你看看你的旁边，看看你的旁边，眼睛望下他，望下你坐在你旁边的人，如果是男的就男的，女的就女的，你就用手去戳他一下，你是戳他，你看一下你按到的是肉体还是什么？应该是肉体哦，你有按到灵魂的，让我知道，很担心。所以我们要靠这圣灵，致死这肉体的诱惑、肉体的恶事。这是一个旅程，这是一个旅程，直到我们回到天家的那一个时刻。这是一个旅程，让我们在这成圣的道路上，让我们跟随圣灵，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们就必活着。所以这是一个延续，这是一个旅程，这是一个继续这样子行走的这样子一个道路。我们必能经过在这个旅程当中，直到最后我们能看见神应许的荣耀就在当中。 Amen。而神的荣耀也引出了我的下一点，就是圣灵引导的生命带来跟随的耐力。跟我一起说，跟随的耐力。在之前我说到嘛，保罗说到这样子的一个神儿女的身份，也要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跟我们的肉体来征战。而在当中我会跟大家来分享18到27节。而在之前我先跟你说，在26跟27节会说到的是你会如何去战胜，如何通往这样子的一个神里永恒的这样子一个盼望的旅途当中去征战去战胜。而在之前我必须跟大家分享18到25节，保罗在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一个概念，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能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因为他说到了，在整个受造物的当中，在从起初整个受造物其实都在等待。受造物是谁？除了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万物，对不对？不管是花草树木、天空、海洋、空气、风，都是神所创造的。而其实他们都在不停的呼喊着神你的荣耀降临在当中。所以如果你的生命感觉到有点哇很累，不会大喊过不去，但你要记得，其实万物都跟我们一样在呻吟着。所以我要告诉你，不要放弃。因此我们可以跟随着圣灵得着这样子的一个耐力。 而且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当然当时的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给罗马人看的时候，是想到当时罗马人受的这样子一个苦难，当然不只是那一个时候的苦难，也跟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说这样子的一个苦难跟我们来对话，这样子的一个苦难必不能跟我们未来要看见那显出的荣耀来相比着。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祷告枯竭，甚至是我们的软弱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怀疑你自己是不是神的孩子的时候，要记得万物都在跟我们一样叹息，而且这些苦难不是神遗弃了我们，而是我们通往荣耀之路的一部分，让这样子一个苦难来塑造我们，也成为一个见证。就像在第十七节我刚才所分享的，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也要一同得荣耀，一同的得着神给我们的荣耀。而在第十八节，因此保罗就讲了，现在这个苦难在我们的当中。而第二十八到二十七，他就要劝告我们，我们要面对这些苦难，要有这样子一个耐心，追求的耐心，跟随着圣灵。而这里我要做一个调查，我想问问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你的生命没有苦难的举手，都有哦，对不对？就像我看到我在前几年跟一个弟兄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我就跟他分享，一直来信主啊，你来信接受耶稣基督，他必会看顾你的生命，而且你是神的孩子，神必保护你，神必会启示你很多的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诶，我信了耶稣，是不是我的未来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未来的道路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发生，就 all the way until 我回到天家，就没有事情发生。我就告诉他，如果你找到，你让我知道。所以苦难在基督徒生命当中，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不管你成为基督徒八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但这个是一个过程，这个苦难还是在我们的当中。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知道的跟随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拥有那跟随的这样子一个耐力。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告诉你他没有经历任何的苦难，我告诉你，那是自欺欺人，那是骗他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因为甚至整个受造物都在叹息，等待这样子一个救赎。所以我要告诉你，我们并不孤单，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跟你旁边说，你并不孤单。给大家看一个画面，让我们来看那个地震过后的画面。这里有一个画，一个图画，我要大家来反思的话，想想啊，这是一个地震过后的图画。如果以人 ，OK， 大家都是人，对不对？这里 OK， 好，都是人。以我们的眼光来看的话 ，OK， 以我们的眼光来看，第一个你看到的是什么？物质倒塌，对不对？你看到物质倒塌过后，你就会想到怎样？有没有人在里面，对不对？有没有人呢？有人在里面被压着。但是保罗其实要跟你，保罗就像这个图片要告诉你，不只是人，你看。地也裂了，地也是神所创造的，他的无奈，树也倒了，他也无奈，他也叹息，为什么有地震，为什么有狂风，他也在叹息着。所以因此保罗在接下来就说到了罗马书八章十九节，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神众子的显现，因为被造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的。就像刚才你看那一个图画一样，你觉得那个树是愿意的倒下吗？那个路是愿意的裂开吗？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都因为他们屈服于，他们使他们去屈服于那一位，就是我们的天父的创造，所以他们都在呼喊着，渴望着。所以我再一次告诉你，你不孤单，万物都在期待着神的盼望，期待神的降临，期待荣耀的降临在当中。而罗马书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继续保罗告诉我们，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着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 痛苦呻吟，这一同又出现了，不是你自己了，这时候也不是只是你跟三位一体的真神，而是万物都在这样子的一个呻吟。我们与这些受造物对齐呼喊，继续的呼喊着神，让这样子的一个大能世世代代都在呼喊着神的荣耀，期待神的荣耀降临。所以保罗继续的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到，不但这样，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出手果子的人，自己也在内心叹息着，热切期待成为世子，就是我们身体得赎。这个保罗说的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是什么意思？其实还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到的，就是早期教会是基督再来时候的一个最终收获的一个果子。我在谈论这个时候跟我们的张牧师，因为张牧师现在在 CCKO 啊，在分享，这也是同一个讲章。在分享的时候就想到，现在是什么季节？水果的话，现在是什么季节？哇哦！谁已经吃过榴莲的举手 ？OK， 等一下就不要靠近他们哦。我们知道是一个榴莲季节，但是我们知道那出手果子就是可能它在开花的时候刚刚的长了。可能你有看过那小小粒的榴莲吗？以前我在马来西亚有去榴莲园的时候，就有看过那种小小粒的榴莲，但是就像这小小粒一样，不管是风吹雨打。但是我们都要带着这样子一个耐力继续的成长，直到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就像那成为那世子，在我们的生命得着这一切。所以第二个，他其实第二个观念，这出手的果子就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保罗继续的解释，我们得救时就存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这出手的果子已经，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有盼望，盼望那未来的荣耀要在当中。但是他这里解释了盼望是什么，但是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谁会盼望自己看见的人呢？但如果我们盼望没有看见的，就会耐心地热切期待。我必须再讲一次，耐心的热切期待，盼望着神的道临，神的荣耀，让这出手果实变成一个丰满出手的，成为一个丰满的一个果实，成为一个证，成为一个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能靠着这位圣灵，依靠这位圣灵。让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其实就是要耐心的等候，不让这些世界的一些的事物，甚至是身体面对的一些的问题，我们能知道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他期待着你与他合作，他能带领你拥有这种追求的耐力，继续的忍过这一切，然后直到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 Amen。所以引导我们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通往这样的一个圣灵引导，让我们耐心的等候神的应验。这也包括了你我在内的这样的一个受造物当中，每一个受造物都在等待回到神起初的创造。我们知道神起初的创造，他看一切都是美好的，对不对？但是因着夏娃，因着亚当的事件，我们知道那罪进入了世界，而扭转了很多神所创造的意愿。而这个时候就是全地也在等待那回到起初神美好的创造。而接下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保罗就向大家，就像我刚才说的，如何呢？我们听到了这么多，我们知道原来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这样我们该怎么的去通往这样子一个神里面的一个永恒盼望的一个旅程，而继续的来在这个征战当中来靠着圣灵。二十六、二十七节，他说到的，照样，圣灵也在我们软弱上帮助我们。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照样是什么？ 就是一样的，万物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一直的为着神的荣耀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所以开始也在不断的叹息呼喊着。同样的，当我们在呼喊复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前几周我们有看到这样子一个圣灵与复兴的这样子一个展览，我们看到很多的见证，看到很多的复兴，看到圣灵怎么的去触摸每一个不同弟兄姐妹的心。也在我们上一个讲道系列这样子一个饥渴讲道系列在当中，看到我们在呼喊着，这个呼喊就是要与神来对齐。呼喊着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我们呼喊着不是呼喊着神，我的生命很痛苦，我的生命怎样，神你帮助我，不是。呼喊着是神你天上的旨意要行在地上，你荣耀的国度要降临在我地上，在新加坡，在世界，在任何一个角落。而在我甚至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讲话的当中，神你的荣耀要降临在当中。而使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不再转向的是自己怎么办怎么办，而是转向的是圣灵，靠着圣灵，因为他要与我们一起成为我该所说的帮凶，致使那一切不属神的也要给我们那些耐力。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保罗在这里27节说到，其实他引用了这个诗篇第139篇23节说到的，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那圣灵他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当你呼求上帝阿爸父的时候，我祷告不只是看我们的需要，当然你可以为自己的需要祷告，那没有错，但必须加上神你的旨意，跟随着圣灵，圣灵你让我怎么的祷告，圣灵你带领我，因为圣灵你知道父的旨意，所以你可以帮助我，让我的祷告合乎神的心意，让我的祷告直达神你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能靠着圣灵拥有那新的身份，我们能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拥有那追求这样子一个圣灵，追求这样子一个圣灵，追求这样一个圣洁的一个耐力。 Amen。 我欢迎诗歌班回到我们的台上。在我信息的开始，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罗马书的八章，其实是罗马书的一个中心点。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也想问大家，我们的中心点是谁？是这位圣父圣子圣灵的真神吗？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去旅行去游玩去工作，我们最后会回到哪里？家里。一样的，当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把神摆在我们的中心，知道我们是他的孩子，然后我们就要去致使我们那些身体上的罪恶恶行，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你不孤单，你有圣灵。圣灵在哪里？在我们里面。我们随时呼喊圣灵帮助我，我要跟你合作，我要致使这一切的恶行，使我们能活出那圣灵引导的生命，带着这样子一个新的身份，也有跟随圣灵的跟随神旨意的一个耐力。而在待会我会把祭坛打开，圣灵也需要跟你合作，圣灵在等待你的合作。我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神的孩子，来到祭坛前来回应神，圣灵要做那工作。所以就像他要帮着你去致死这样子的一个肉体的恶行私欲一样，跟他合作，不担心你旁边怎么的看你，不再以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子的一个话语，甚至是担心自己的面子，这些都是自己，而是我们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所以圣灵呼召着你，就来到祭坛，跟神合作，跟圣灵合作，活出那圣灵引导的生命。 甚至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阻挡了你，你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你一直觉得你很痛苦。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是跟随圣灵引导的生命，你必能得着那耐力，你必能得着那耐力来走在这成圣的道路上。不管你的身份，待会祭坛打开，不管你的身份，不管你是不是属灵家长、组长、事工领袖，神不会看你的身份而给你多少份的礼物，不会。因为我们在他的宝，我们在他的眼中就是那宝贝的孩子。而我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打开祭坛的时候，就做出那先知性的动作，向圣灵来宣告，我从这个时刻开始，我要跟随你，我要跟随你的引导，我要配合你教我做的每一件事情，让我的生命来陶出喜悦。甚至是你在当中，可能这是你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第一次认识这一个在你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就为你来白白牺牲的上帝，这位耶稣基督，你就来到台前，当你愿意接受他成为生命中的救主，也愿意的成为那神的孩子这个身份的时候，我邀请你也来到台前，跟任何一位牧者领袖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我要接受这位这个身份，我要接受神成为我生命中唯一的救主，我要成为神的孩子。所以如果这个人是你的话，待会祭坛打开，你也可以来到台前。但一样，当然不然，你是不管你是基督徒5年、10年、20年，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所以这时候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当诗歌班带领我们的时候，我邀请你从你的座位与圣灵合作，做出那先知性的动作。如果待会没有人为你祷告，没关系，我们知道圣灵必会与你，必会为你来祷告。 Amen, Amen. Amen. 所以当诗歌班带领我们的时候，你就来到台前。